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俄罗斯突然宣布封杀中国的社交通讯软件微信，原因何在？709案人权律师李和平判缓刑但仍遭关押，欧盟声援。备受关注的人权律师谢阳案开庭审理，他否认遭到刑讯逼供。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金融反腐出重手，揭开中国利益集团黑幕的一角。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法国选民选择了支持欧盟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担任法国新总统，拒绝了反欧盟反移民政策的民族主义者候选人勒庞。初步结果显示，马克龙赢得65%的选票，勒庞的得票率为34.5%。这位39岁的银行家和经济部长将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总统。之前呢，他作为独立参选人竞选总统，现在他的压力是让这个分裂的国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马克龙胜选聚会在巴黎卢浮宫的主庭院举行，参加者对于选举结果感到松了口气。勒庞承认败选，他敦促支持者继续努力，在就业、恐怖主义和法国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等首当其冲的问题上呢，这次竞选暴露出各种分歧，而法国一直是以他开诚布公而自豪。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选举，传统政党候选人没有能够进入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这在法国现代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呢，纷纷对马克龙赢得法国总统大选表示祝贺。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祝贺马克龙今天获得巨大胜利，当选下任法国总统，我非常期待与他合作。川普在法国大选前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让外界了解到他总体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政见。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呢，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克龙的胜利是一个强大的、团结的欧洲以及法国和德国友谊的胜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言人呢，在一份声明中说，梅首相热情祝贺当选总统马克龙在大选中获胜。法国是我们最紧密的盟友之一，我们期待着与法国新总统在广泛的共同领域一道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马克龙的贺电中说，中国愿意把法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习近平说，两国对世界和平发展负有责任。马克龙是自拿破仑皇帝以来最年轻的法国领导人，他将于2017年5月14号就任。美国和他在亚太地区的盟友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但是规模远远不如从前。这进一步印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疏远美国转向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外交政策。这次为期12天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将着重于灾难应对和反恐方面，而不再是提高菲律宾的海上防卫能力。前几年的军演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附近海域的大规模联合行动，那被广泛都认为呢，是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问题上展示力量。参加军演的两国官兵也远远少于去年的11500人。有关当局说，军演中一共有大约5400人，其中2600人来自美军，2800人来自菲律宾部队。阿富汗和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天证实，两国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进行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中击毙了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头目。美国军方表示，被称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埃米尔的谢赫·阿卜杜尔·哈西卜在阿富汗和美国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美军的声明说，数十名阿富汗和美国特种部队在针对一处位于阿钦地区的伊斯兰国洞穴隧道的联合作战行动中打死了哈希卜和他的35名战士。据称还有其他高级别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也在行动中被打死。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签署一项法律， 禁止所谓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并威胁对拒绝遵照联邦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德州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强烈支持合法移民，但是合法移民和窝藏那些犯下危险罪行的人不同。他还说，执法机构不得自行挑选他们要遵守的法律。共和党领导的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上周不顾民主党人、民权机构和代表该州的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团体的反对，批准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将于今年9月1日生效。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709案，湖南人权律师谢阳呢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中国维权律师圈传出的消息，今天早上，长沙市中院大楼周边戒备森严，一些前去声援谢阳的维权人士还没有达到法院，就被警方拦截并约谈。谢阳的两名家属、委任的律师陈建刚和刘正清都无法前去参加庭审。长沙中院今天全程图文直播听审情况，但是没有当庭宣判。好，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前往长沙声援谢阳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请他来介绍。欧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嗯，据报道呢，从昨天5月7日开始，长沙中院大楼周围多条道路都以抢修道路为由呢被封锁，那么今天大楼周围更是戒备森严。那欧先生，我请您谈谈今天您在法院周围见到的这个情况，以及您被警方拦截并约谈的这个情况好吗？
哎，好的好的。哎，我是昨天通过网络的话，就是多方的消息，就是推测到谢阳案可能会今天开庭，因为之前的话官方没有就是公布这个开庭的这个消息，所以我就是作为这个谢阳的朋友，也是作为一个这个这个追求这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一个人士吧，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是对这个谢阳开庭的这个事件的话进行一个观察。然后我是昨天晚上12点多从株洲出发，凌晨2点到达长沙那个中院附近，然后我就看到中院附近的话到处就有很多那个塑料的巨马，还有很多这个道路抢修交通管制的这个标志牌就在这个长沙周边的这个周边。我就猜想，哎，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应该没错，应该5月8日就今天应该会这个是一个大的案件的开庭。哎，然后我早上8点多就到达这个长沙中院的附近以后，就看到在长沙中院这个大门口前面的那个曙光路，大概就外围200米外就已经就拉起了那个警戒线，就所有的这个车辆的话是禁止驶入，然后行人还是可以走，而行人走过这个第一条封锁线以后，然后在离法院可能几十米的地方又有第二道封锁线，就是第二道封锁线的话就是禁止行人这个通行，然后周边的话就遍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警察以及这种便衣，对这个过往的这个路人呢就是进行这个盘查吧，就是如果说有人在拍照啊，那个警察便衣就会勒令这些路人的话就删除照片，然后的话不允许他们逗留。哎，然后我就在旁边的地方正好有个那个角落，我就在那里等候，就是观察这个外面的这个情况，然后也顺便的拍摄一些图片，通过网络进行这个直播。大概在九点一刻的时候吧，我突然在那里在发布现场的消息的时候，突然就被我们株洲的国宝就发现我了，就把我就带离了现场。
那您是属于被约谈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不是，我是直接在现场被控制。约谈的话是昨天就有
哦，
我就知道湖南多地的这个公民朋友就已经接到国宝的这个电话，就是被约谈，或者是就直接被控制，就被软禁，就是明确告知，你就第二天就今天就不能去长沙， 然后今天早上我在长沙中院这个附近的时候，就然后也陆陆续续通过网络以及这个电话联系，就获知很多长沙本地的这些活跃人士啊，这些关注谢贤案的这个人士，就是被或者被控制在家，或者被直接被警察国保就带离长沙市区，就是去郊外旅行。对，
那您还算幸运，您还到达现场了，很多人都没有到现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啊，在报道谢阳这个案庭审的时候，都特别报道说谢阳在今天的庭审结束前的最后陈述当中呢，表示他在羁押期间，司法机关没有对他刑讯逼供，更没有遭受酷刑。那欧先生，您如何看待他的这段声明呢？
我认为的话，这样一个这个当事人直接口头承认自己没有遭受酷刑，这其实就是一个酷刑，我觉得这个很荒唐。因为谢阳的话，他被羁押将近两年，之前的话持续就得不到这个律师以及家属的这种会见，在前几个月的时候，这个总算那个陈建刚律师和刘正清律师就是有幸就会见到谢阳，就是。并且公开了他的会见笔录，以及描述了这个谢阳遭受酷刑的这个事实，然后引起了舆论呢社会的这个很大的反响。可能当局呢就对这个事情对着谢阳遭受酷刑这个事情呢就很恼火，很忌讳，所以他就可能就想着怎么来要来弥补，要让这个酷刑的话就是怎么来遮盖。所以说，在谢阳这种不能得到律师会见以及就是没有这个自由的情况下面，可能通过某种要挟啦，或者其他的这种方式，可能就是跟他做某种交易，让他的话就是逼迫他认罪。
好的，我们感谢欧标峰先生在湖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来看中俄关系。俄罗斯呢最近突然宣布封杀中国的社交通讯软件微信，中国以严厉监控和过滤互联网而闻名，但是中国自己这一次呢却遭人封网，尝到了网络自由被限制的滋味。那么对中国下手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关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国，他想达到哪些目的。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俄罗斯总统普京，我们知道一个星期之后就要动身去中国访问了，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偏偏选在普京访华之前来宣布封杀微信呢？
对，这次封杀微信呢确实让人感到特别意外，也这个无法理解。那么俄罗斯呢有很多这个分析评论，因为俄罗斯内部的这个政治操作呢，还有这个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呢，很多方面都非常不透明，所以说呢，只能把这些分析评论呢，这个总结一下，都不一样。所以说，大体上是这个几个方面。第一种分析认为呢，是这个俄罗斯呢，这样做呢是为了这个杀鸡儆猴，因为，微信呢在俄罗斯用的好像并不是非常多，现在用的在俄罗斯最普及的就是西方的几个这个社交通讯软件，像这个WhatsApp 还有这个 Viber 还有这个 Telegram 这几种。那么因为现在俄罗斯呢收紧这个网络控制，所以说呢有分析认为，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监管部门呢，他先这个挑这个用户比较少的这个微信的下手，然后呢对这个其他的几家这个西方的这个通讯软件呢做一个这个警告的作用。所以说有人担心呢下一步呢可能西方的这些通讯这个软件可能会受到威胁。当然具体这个微信在俄罗斯呢有多少的客户，用户量究竟有多少呢，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只有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腾讯公司知道，那么腾讯呢也不愿意向俄罗斯呢透露这方面的这个消息。当然这种分析呢无法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普京访华之前呢俄罗斯采取这个行动，因为俄罗斯可以在这个普京访华之后做，也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做，这是一种分析。还有一种分析呢，就是因为中俄两国之间呢很多这个合作的项目这个不透明，也涉及到很多这个内幕交易， 那么呢，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呢，俄罗斯这个找这个腾讯下手来逼迫，就是说中国在其他领域呢方面做一些让步，这是一种分析。
嗯，
还有一种分析呢，就是说这个普京的这个中央集权体制呢，这个机器呢现在运转不好，运转失灵，也反映出就是说普京这个政治体制的一个畸形化，就是说凡事呢必须得普京这个亲自这个过问，普京亲自这个下命令。如果普京要是没有普京那个直接命令的话呢，那么官员呢就会这个公事不公办，他不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俄中这个友好关系呢，或者是这个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呢当一回事。当然这种好几种分析也可能各种因素都有。
好的，那你刚才提出了几种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看封杀微信事件是不是会冲击中俄两国的关系，会给两国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呢？
对，肯定会冲击两国关系，对这个两国关系产生这个非常负面的影响，也涉及到中国未来呢会在同俄罗斯的合作过程当中呢，在多大程度上能这个相信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呢能接受俄罗斯的这种反复无常。那么普京对俄罗斯的各种对中国的各种承诺呢，俄罗斯官员对中国的各种承诺呢，中国未来会是否会相信这些承诺。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官方解释呢这次这个屏蔽微信呢，是因为这个微信呢就是没有在这个俄罗斯这个监管部门登记。那么如果把这个官话给翻译一下呢，实际就是要俄罗斯方面要求呢这个微信呢分享这个客户的这些资料。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微信这个实际客户是在这个等于是在中国这个监视之下。那么如果继续这个说的话，就是说中国是否会愿意把他这个监视微信的这些资料呢拿出一部分分享给俄罗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另外呢，现在就是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呢非常非常不好。那么呢原来期望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川普总统这个执政之后呢俄美关系会转暖，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希望也这个落空。所以说呢，那么为了打破这个俄罗斯孤立这种地位呢，唯一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可能就是同中国这个发展关系。但是其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之下呢，那么俄罗斯现在还是这个禁止微信在俄罗斯的使用。所以说如果再加上我们看就是说不久之前呢，一年多之前，俄罗斯甚至还一度想这个关闭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如果再往前看呢，中国人在俄罗斯开的在莫斯科开的大市场呢，也被这个警察多次这个查抄这个洗劫过。所以说呢，等于可以说这个能这个质疑就是说中俄关系呢到底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到底是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紧密。等于是官员说的是一回事，但是呢两国的这个实际关系呢等于实际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发自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金融反腐出重手，揭开中国利益集团的黑幕一角。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向俊波日前呢被正式免职接受调查。与此同时呢，邓小平家族成员吴晓辉执掌的安邦人寿保险公司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中共对金融领域展开密集反腐炮火，过去几年至少有53名金融领域官员涉腐被查，其中央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所谓一行三会涉案人员已达10人。此外，肖建华等一批充当中共高层权贵集团白手套的金融大鳄也相继落网，金融领域权贵利益集团的黑幕有待全面揭开。为什么中共对金融界频频出重手？金融领域权钱交易的这个利益集团黑幕究竟有多黑？金融腐败给国计民生带来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彻底揭开黑幕，解决金融腐败的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大家好。
在北京啊，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讨论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欢迎胡平先生，谢谢主持。
好的，我们两位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随着这个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正式宣布免职调查，外界猜测呢，中国进入了金融反腐年，日后将会有更震撼的消息传出。那么，首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共最近为什么对金融界反腐频频出重手？那么，金融界的这个腐败问题究竟有多大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知道，中共是靠二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然后还有笔杆，但是现在这个要维持这么一个政权，没有钱袋子也是不行的。那么现在这个金融腐败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跟中共的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中共自己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而且呢，这个癌症已经进入晚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感觉这个资金不安全，政权这个风雨飘摇，那么这个投资的前景也不明朗。
嗯，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在悄悄的这个撤离中国，那么这中间呢也有就是很大量的这个权贵集团，他们有的已经是提前把财富通过这个，比如说加勒比的离岸账户，比如巴拿马的离岸公司，比如存入瑞士银行等等各种方式，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这个在他转移他们的资产。那么现在呢，我们最近看到的，比如有一些个这个中国富豪在海外的投资或者是这个商业项目受阻。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王健林的万达对好莱坞一个项目的这个收购就停止了。
嗯，
另外这个吴晓辉他和这个川普的女婿的一个这个项目的谈判也被叫停了。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毕竟就是你们这些红色家族、红色权贵，你们是靠着这个政权，你们个人、你们的家族才发了这么大的财。
嗯，
而现在如果说你把资金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来洗走，把这个国内的这个资金抽空，那这个对于现任的领导人，因为他现在还在争取连任，人家还要做5年，甚至不止5年，甚至。不止连任一届，那你让人家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这个 很尖锐的矛盾，就是你们大家把家里我们这个主业都搬空了，那我这个皇上还怎么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为此我觉得必须要出手来这个整肃金融寡头，这一步呢是非要走不可。
嗯，
要再不走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就没有安全可言。这个和普京当年对这个金融寡头的开战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说呢，他不能够容忍这些金融寡头来控制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于给这个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就是即将连任的领导人或者对这个政权的未来造成重大的威胁。
嗯，
所以为此我觉得他必须要出手，这个也是不得不这样做。
好，
谢谢。
那张立凡先生呢，刚才讲了这个金融腐败这个问题，那种种迹象现在看来呢，金融腐败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当权者的这样一块心病。那么纽约胡平先生，我请教您，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金融腐败的这个问题？问题究竟有多大呢？
中国金融腐败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嗯，
一方面呢，就是这方面所涉及的金额是十分的巨大，和金融界的这个腐败相比，其他方面的腐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就像不久前大家国内热播的这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啊，开头有一个这个小官巨贪，虽然是住筒子楼吃炸酱面，可是呢他有一个秘密的豪华别墅，那卧房里整整一堵墙都是人民币的现钞，那个床的那个床垫下也都是人民币的现钞。可是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怎么能算那个大贪呢？真正的大贪，他的财产哪有谁还用这个人民币的现钞来作为载体呢？再说你有这么多人民币现钞，那无非就是下面的人给那个行贿给你送来的。那这些人，你像大包小包的拎着这个人民币的现钞，这个档次也未免就太低了嘛。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在中国呢，那个最严重的腐败是发生在一个金融界，而且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呢，金融这一块扮演了非常非常吃重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包括出现经济危机，常常也都是金融这一块开始，包括这个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啊，包括本世纪2008年的这个欧美的这个金融危机啊，那都可见的金融问题在当代经济中是那个多么重要。而在中国呢，这个金融业这一块呢，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后来那个WTO 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它从一开始呢，就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一手的垄断和把持下进行的，所以它从一开始那就和腐败可以说就结下这个不解之缘。因此，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本来就是和那个腐败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那么现在，所以中国现在腐败问题，金融腐败的一律上金额特别巨大，那动不动就是那个叫这个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等，还甚至还更高。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金融腐败，它所涉及的官员的层级也是最高。对，那我们从我们现在得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看，那恐怕这个在政治局这一级来说，不管是现任的还是已经退休的，恐怕那个和这金融腐败没有关联的人，大概是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极少极少。这就涉及到大量的这个中国现任的以及那个离任的这么一些最高级的官员。这么到。也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背景，有这种后台，所以金融腐败才可以这个发展到今天如此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反过来也说明一个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那就是说你现在中共要反金融腐败，你反不反得下去？你怎么个反法？它可能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金融腐败的问题都特别关注的原因。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网友，他们已经发了一些问题。首先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头人说，请问 VOA 今晚和平先生怎么没有来呢 ？Lettering Post 的他也请教我们这个问题：和平先生去哪里了？这里呢，我要说一下，和平先生呢，出于他自己的这个原因和理由，他要离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呢表示理解。那么我们知道和平先生呢， 跟我们在时事大家谈这个论坛上呢，合作了很长时间，他做出了许多精彩的和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以及论述，我们对此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经过研究决定呢，我们继续保持星期一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这个是固定嘉宾的这样一个模式。经过研究呢，我们邀请纽约的胡平先生加入我们来加盟。胡平先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我们相信呢，胡平先生的加入必定使我们这个星期一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进一步增添光彩。好，我们来继续这个讨论。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到了，都从宏观上谈到了这个中国金融腐败这个严重的程度。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具体的个案。我们看到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晓辉，他旗下的这个安邦保险呢，目前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继官方媒体不断揭底曝光之后，有关当局呢，这个日前还以违规的名义对他进行了重罚。那么张先生，安邦保险呢，算得上是官商结合的一个典型。那他有没有这个权钱交易这样一个问题，外界呢对此议论纷纷。我想请问张先生，您了解这个义务吗？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
我当然不了解他的内幕了，他们的内幕怎么会告诉我呢？但是呢，这个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个财新传媒对这个邦的起底啊。当然这个目前来讲，我们知道这个胡特利女士和郭文贵先生正在大战。
嗯，
那么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对安邦的这个起底啊，他还是有他的专业水准，就是说啊，他做了相当多的调查啊。那么他也谈到，就是说有86名个人投资者用5.6亿元的资金投资于49家号称注册资本24亿元的企业，再通过层层类似幼蛇吞巨象的控股方式撬动对安邦98%的股权，600多亿元的注册资金（括弧是111倍的资金杠杆）和超过19000亿元19000亿元的资产，是超过了3400倍的资产杠杆。
嗯，
这样的这种。做法这样的这个高超的金融技巧，如果没有这个权力和这个金钱的这个勾兑的话，怎么可能实现？
嗯，
所以我觉得前一段我们都在热议一个赵薇，说赵薇通过一个壳公司以6000万撬动了50倍的杠杆，以30亿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这个比起来呢，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了。那至于说安邦现在对这个财新的反击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比较的无力。他无非是想证明，就是吴晓辉还是邓家的孙女婿。
嗯，
但是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啊。这个我看这个何金莲女士也写了篇文章，就分析这个事儿。她强调她是这种太子党家族的身份。其实这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就是实际上他也就是个姑爷啊。现在不是说有3种爷吗？一种是少爷，啊，一种是姑爷，还有一种是师爷，啊，无非就是这个权力的结构中间，他属于这个姑爷这一层的。但是呢，我的观察，其实他也只是一个白手套。
嗯，
因为这个现在有一些个这种红色家族控股的公司，他们是可能会找一个年轻人来当女婿或者当前两，然后呢背后由各个家族来加以控制。
嗯，
所以我认为吴晓辉背后是谁，这个才是大家最需要关注的事情。这个其实当然，既然讲到了安邦，我们也应该提一提海航。其实海航的情况和安邦也是非常相似。
嗯，
一个非常神秘的号称慈善机构的组织啊，投资作为海航的这个股东。现在海航的股东到底是谁，大家谁都搞不清楚。
嗯，
但是呢，他同样是一少量的 这个投资撬动了巨大的这个巨大的资本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要查安邦也应该查海航。
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习近平他不久前呢指出说中共党内存在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呢这个在金融领域内这个利益集团呢，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个端这个迹象呢是盘根交错的一个重灾区。那纽约和平啊，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和评论？
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金融当然是腐败的一个重灾区，也是利益集团。问题在这里呢，它的利益集团是这个盘根交错，它不是这个什么这一派那一派截然分明的。因此呢，这个就不管对我们这个了解这些利益集团，了解这些金融腐败，尤其是在那个评估未来的这个反腐运动、反腐斗争。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像很多人所这个白手套啊，他这个也就是一些权贵的资产的一些代理人，他们并不是只代理某一家某一户的一个资产，而是代理很多家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资产。这当然也和过去那从90年代以来这个上层的腐败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那是流行的就是闷声发大财，所有各种高官的家族们都是各自闷头在发财。因此很多是在当时的呢是不太分你我的。那么到了现在，你反腐败，你现在当局要做的反腐败显然只能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败。而在这个金融这一块呢，你就造成格外的困难。因为很多问题这个出的问题，你张家有这个问题你去反张家，那李家呢，李家也在其中啊，你凭什么就不反李家呢？而且从很多材料都已经披露出来啊，这些东西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那光是政治局一级的人就已经涉及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想他现在是造成一个极大的困难呢，你习近平反腐你难免就会投鼠忌器，而呢这个你要照你原来的方式反下去呢，那势必就使你这个所谓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来进行那个清除异己，这一点这个目的就更难以掩饰，因此势必会这个遭致更多的反对。现在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想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刚才张先生也提了，他就和这个俄国的普京要清除金融寡头呢，就比他要更复杂的多。因为他这条清除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包括他自己家族在内，那包括习近平家族，我们早在2012年那西方媒体就有披露。虽然后来说那个包括肖建华在谈到他事情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过啊，他曾经帮助这个处理过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资产。尽管我们按有些报道，包括什么安邦啊，就是有些这个太子党他们那个曾经后来据说后来是这个退出，但是这里的退出如果是真的话，那也无非也就是这个变现而已。这么造成就那你这样子也不能服众嘛，就是所以你要去下面一个反腐败，你究竟打谁不打谁？如果你谁都不打，对这些这个所谓金融腐败背后的高官都保护起来，那么只是抓住他台前的一些这个高管，那对他们下手，那这个毫无疑问会使你的金融反腐成为一个笑话。反过来呢，你要真正涉及到他背后的这个高官，涉及到背后的家族，那难免会引起这个人人自危，恐怕会遭到一种集体的抵制，你也很难成功。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包括郭文贵的这些爆料啊，那么他们很多也谈的不光是习近平家族，甚至你打大老虎的你王岐山，你们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姚依林的家族，也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这就为这个金融反腐就投下了更多的变数。
好的，那么现在看来呢，中共也面临着两难的一个境地。我们下面会重点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把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首先，我们接电话，浙江的江先生，江先生你好。浙江江先生，看来江先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呢，线断了。下一位还是浙江的黄先生，浙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想说的是，习近平通过这5年的反腐， 把这个党权、军权和政权都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嗯，
啊，这些党权、政权和军权呢，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个人安全，还有他利益集团的人安全，还有他权力的安全来反腐的。那这个今年要开始的这个金融反腐，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层次的，要开始为自己的钱袋子敛钱了啊，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啊，为自己开始疯狂的开始敛财了。他可以把现任的这些金融的大鳄们都先搞掉，然后他自己就可以换上自己的人、自己的利益集团，那么这个钱不就往他们自己身上去了吗？
嗯，好
谢谢、啊、
好，谢谢浙江的黄先生啊。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刘邦。名头很大，刘邦这位网友呢，他说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中共在金融业开展反腐行动必定会影响到经济状况。他请问嘉宾，中共金融反腐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力度过大，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我们呢，在我们下一步的讨论问题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金融反腐呢，我们看到除了涉及到官员之外，中共现在实际也把矛头指向所谓金融大鳄。不久前我们就看到亿万富翁肖建华呢，他从香港被抓回内地，目前下落不明。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金融大鳄？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权贵集团的这个白手套呢？
这个金融大鳄现在变成一个高危职业了。
嗯，
因为这个刚才我这个胡平先生谈到，我此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这种白手套呢，它往往是多个家族共用的白手套，所以一旦这个高层或者是这个核心对这些家族发起攻势，啊，有权力斗争出现，那么这些金融大鳄就危险了。
嗯。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由于是不同的家族，所以呢也没法这个选边站，说这是我的人你不许动，那个不是我的人，就先把他们都控制起来再说啊。所以现在大概这些金融大鳄们，他们起码这个除了像肖建华这样的已经没有自由，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可能在国内行动还有自由，但是他们出不了境。那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要把他们控制起来，控制起来就是一旦有需要的话，就是让你咬谁你就咬谁。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既然反腐它是有选择性的，那么这个金融大鳄作为一种共用的白手套，那他们就必须在受控的情况下或者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够按这个指定的方向去咬所需要咬的这个对象。
嗯，
所以呢这些白手套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这个恐惧的状态。你不要看这个马云这么风光，王健林这么风光，这种厄运会不会也降临到他们头上，我们现在都不好说。我们还是等等看。
好的，
谢谢。
那么我请教胡先生，目前呢在海外大举爆料引发了许多争议的这个富商郭文贵先生呢还有啊以及他在中国的对手方正证券公司的原来的 CEO 李友，据说呢都不同程度的涉及了金融腐败等问题，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和评论呢？
嗯，这个郭文贵和李友之争，那就是两个证券之争嘛。证券，这个北大方正的和这个他们那个证券证券这个之争，那后在这次争斗中呢，郭文贵是占了上风。这当然和他这个和原来这个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这个有特殊的关系，那个密切相关的。这也说明呢，这个所谓这个金融界的他们的和那个权力的这个勾兑是最为密切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那么至于谈到整个金融问题，它对国计民生，包括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影响，我想刚才一个网友提到这个问题，我想他当时这个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些金融大鳄，当然包括他们背后的这些那个中共的一些高官家族， 他们的这个资产已经是富可敌国，因此呢，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进一退，那都可能对整个经济局面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如果像这些金融大鳄，他们把他们的资产大量的资金，把他们的资金大量的这个在海外并购，那就可能使得这个这个中国政府要维持人民币的币值就变得这个非常困难。再加上这个保险业，这个就更明显。你这个因为保这个社保基金，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被很多老百姓称为这个保命钱。可是这个基金呢，你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你仅仅是把它放在银行里或者去买国债，那么如果你的投资投资它的这个利率有限，比不过通货膨胀的话，那么你这个社保基金就可能缩水。因此呢，社保基金它往往会把这些基金，它往往会用来做其他的投资，以保证它那个资金能够至少能够维持它原来的这个水准。可是呢，现在所以很多保险业呢，它就做这种事情。那么现在这些保险业，包括我们像看到，不管当年的平安保险也好啊，现在的安邦保险也好，各种各样的保险业，他们在这方面做的是如此之大，那做了很多风险非常高的这么一些投资，那么这个中间一旦出问题，那你整个对这个整个全社会的这个社保基金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想他这个金融业之所以对这个不光是对，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所关心的所谓这个国家经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就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尤其是呢，在金融业这方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般老百姓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这个，不要说在这个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就连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有民主机制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发现在这个领域里头，它的这个来自民主的监督常常是这个不是特别的有效。那你在中国这种环境下，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造成的，就是我想它不单是对这个中共当局来说，它感到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它也是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应该特别关心的问题。
好的，那刚才纽约的胡平先生呢，他论述了这个金融腐败对中国这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我想张先生，您这方面也一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您给我们谈一谈好吗？就是金融腐败，中共很担心，那就一定这个金融腐败和这个乱象呢，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风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巨大的风险，一个是在于人民币的超发，这个还有一个呢，就在于这个总债务。现在这个到了非常可怕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现在我看到一些数据，一个是说中国这个从90年到这个2016年一月，这个中国的货币在26年间这个扩张了近100倍，但同期美国只是不到3倍。那么这个人民币的超发，这个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特别是近10年这个 M2， 就是所谓广义货币的超发，有的学者分析，他说大概是增长了345%，所以呢，这个人民币跟美元之间这个相对的购买力这个下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面临这个贬值的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人民币超发到干什么去了？其实人民币超发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进入了这个虚拟经济，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就是无非是借债，或者是还债，或者是这个买现有的商品。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啊，实际上投入了一个庞氏骗局的一种空转，那这个就是实际上人民币超发的这个巨大风险就在这儿。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人民币维持不下去怎么办？现在普遍的在预测，到底这个是继续保汇率，还是呢要保这个 外汇的存储这个问题。
嗯，
现在的这个可能现在来看，更倾向于就是要保这个外储，因为保汇率，汇率只是一个价格，而且呢，保汇率就得继续消耗这个外汇储备。
嗯，
如果是保外储，就那就可能会加快贬值。而且要加强资本控制，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对于资本外流的这种控制，管制已经加强了，而且现在这个换外币也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老百姓说我在我的50,000美元的这个定额里头去换点外币吧，很难把你给审个够，也未必换得出来，
嗯，
那现在来看就已经在控制这个，这个外汇的外流，这一点看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说人民币会不会这个贬值超过期？如果超过期，会不会一路再贬下去？
嗯，
这个风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嗯，
现在来看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庞氏骗局现在你看，这个据这个估算啊，这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大概现在总的这个负债已经是200万亿，其中有一半是这个政府和国企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那么这么巨大的债务，现在完全靠超发人民币，然后又靠空转，这种方式究竟能维持多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嗯，
所以呢，现在看这个外汇的外这个人民币的超发和这个 GDP 的增长，这两个东西现在不同步，不但不同步，现在这个 M2 增速还在这个非常快的这个超过这个 GDP 的增速，所以这几年来说一直在踩油门的车速提不起来，
嗯，
哎，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
而且你靠超发刺激经济可能也没有用了，所以现在的风险确实非常之巨大。
好，
谢谢。
金融腐败给中国国计民生带来这个风险，刚才两位专家论述的都很透彻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习主席啊，一定要警惕这个腐败高官这个利用所谓的这个去杠杆也好啊，滥发新股也好啊，制造再一次的股灾，发动这个经济政变啊。因为现在基本上深圳和上海的这个股票指数，深圳的股票指数已经跌到股灾的那个最低点了，就短短一个月，可能是只有蒸发了将近50,000多亿吧。包括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他在那个农行的这个任内，有一个39亿元的这个假票据案。调查了到现在，就2016年爆发的，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嗯，
而且这个就是说，一系列的问题吧，跟郭文贵的爆料正好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尽快把这些就是金融领域的腐败分子立刻双规起来，才能确保这个19大的顺利召开。
好的，
这个废除资深腐败的常委制度。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谢谢上海唐先生。下一位是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你好，
请讲。嗯，
啊，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说，以我个人亲身的经历，就是调查的，就是这个腐败的事情。我们从就拿一个拆迁案件来说吧，
嗯，
我们从地方一级一级告到中纪委去，
嗯，
但是中纪委最后就我们都是实名举报，中纪委最后就把我们踢至门外。那么按照就是你共产党的这个行政监察法第6条规定，实名举报你必须调查，啊，调查了以后，调查了以后你必须把那结果反馈给给就是实际举报人吗？没有，这是一。第二，我们在会同了其他的一些人对这个拆迁的事你实名举报。
好的，江苏的吴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情况。我们今天讨论金融腐败的问题。您刚才讲到呢，就是中共究竟有没有决心把这个 反腐乃至金融反腐的这个势头呢推向前进。我们下面就谈这个问题，请专家来发表意见。从目前金融反腐的势头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好像外界有评论呢，似乎有全力推进的这样一决心。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他会不会把金融腐败的内幕全部摊开呢？
我觉得这4年多的时间以来啊，这个大部分的这种政策的出台，最终都变成烂尾工程。
嗯，
那么这个金融反腐究竟能有多大的成效？这个我确实感觉很不好预测，因为这个金融反腐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一个这个经济跟政治交织在一起的这么一种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的这个争斗。那这种争斗本身你不从体制上来解决你这些腐败的根源，你只是从技术上或者从具体的案例上去查某件事儿某个人，我觉得可能这个起不到什么根本解决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争后啊，比如说杀一杀这种资金外逃的风啊，或者是震慑一下这些金融大鳄及其他们背后的这个权贵，或者说这个想要阻击这个十九大人事安排的这些对手，啊，这个呢可能是能够暂时收效。但是呢，如果想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金融腐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制度性的反腐的问题。但是，这个本届核心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表示。
嗯，
他认为我们还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啊，这个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他已经很自信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去考虑这些个具体的问题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金融反腐是不是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也请教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权贵集团与金融大鳄的这个官商勾结涉及到中共最高层的利益集团，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您也刚才也谈到有些投鼠忌器，有心无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分钟。
那么习近平在金融的反腐势必也变成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就为选择性反腐做辩护，理由就是中共现在这个腐败已经到了这个至少十官九贪的程度，如果真是依法反腐有腐就反的话，那整个这个统治集团都会瘫痪。那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前人有很多经验，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的建立，那就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榜样。那么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主张，那就是怎么样实行一定的这个大赦，对先前的只要过去的所有大好官员，把你们多余的资产，不管是以实名的方式或者是匿名的方式都捐出来，然后在那个公开申报的财产，以此作为监督。那本来提出过这些方式，那但是在10年之前，当局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主张，但当时呢，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行。
嗯，
那么现在就很多提出呢，就提出。对，
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将关注热点问题：一带一路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一圆中国梦？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